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癌症电话热线服务，就是为全美的这个癌症的朋友和家属呢，在您在走抗癌的这段路程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有一些因着面对癌症有情绪上头的一些的困扰、一些的难处，我们有经过训练的义工在办公室接听您的电话，可以在各方面尽力的解答您的问题，还有希望给您能够在情绪上头为您疏解，带来情绪、心灵上头的支持。那最后对湾区的这个癌症朋友，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二、第四个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半，在 Valley Medical Center 有举办癌友和家属的互助会。那这个星期六8月25号就有一次的互助会，欢迎在湾区的这些的癌友和家属能够来参加，大家彼此鼓励。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的主任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和我们今天的讲座。
是。谢谢这个董卿医师，他愿意今天来跟我们谈一谈癌症病人的骨骼的健康。那董医师他在大陆的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毕业，曾经在武汉的协和医院做过内科的主治医师，后来到美国从事癌症的研究，并且呢侧重于化疗药物的耐药性。之后呢他专注于小儿科的这些的专科的医学，曾经在印第安纳州做过住院医师以及主治医师。那他现在呢是在旧金山湾区呢从事小儿科的临床的工作，但是呢他在做癌症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做过有些跟那个癌症的骨骼健康相关的研究，所以他非常乐意呢把他在那段时间所研究的这些的心得呢，跟大家做个分享。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董卿医学博士，董医师，您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
好的，那可能要请您稍微讲大声一点。
现在好些没有？
好，现在可以了，谢谢您。那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您。
我是董卿医生。首先谢谢龚主任和玉明邀请我和那个听众朋友们讲解那个骨骼健康的那个知识。谢谢你对我的介绍。
谢
所
谢。
以实际上这个骨骼的健康呢，它是这样的。现在由于这个癌症的治疗越来越先进，所以很多那个身患癌症的那个病友，他们都能够就是说克服化疗和手术关，成为幸存者。所以骨骼的健康和保健，就更为尤其的那个重要。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呢，这个讲课分三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对那个骨骼的那个生理代谢呢做一个概括。另外呢，就讲这个骨头在这个骨骼健康在癌症患者里面的那个重要性，也主要就是说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最后的一部分可能就是大家通常无论是就是说癌症患者还是非癌症患者都很关注的，就是说营养，骨骼的营养怎么样的营养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那个体魄。正常的这个骨代谢呢，大家可能通常不太去想，但是呢，我因为做小儿科，所以我的兴趣呢，自然是从这个生长发育开始，所以人也是很有意思，从那个10月怀胎那个时候，从一个卵子和一个精子开始，就不停的这个细胞在分裂，其中相当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骨骼的发展。所以我呢，通常来喜欢向病人讲，就是说，实际上整个骨架就像一个支架，如果人没有这个支架的话，就人体本身就不可存在。所以做，当然从我们做研究学术来讲是，研究什么方向的这个 医生呢，他就觉得哪一部分最重要。当然是无可非议的，骨骼本身是非常重要的。那从这个小孩子就是出生以后，他的那个骨头的发育呢，分两个主要的阶段，一个就是说在骨缝，就是说，英文叫 growth plate， 就是说他的生长的这个骨头，成骨板吧，在这个愈合闭合以前，他就是说人是向纵向发展，等到青春发育以后，骨缝就关闭了，这个时候呢骨头它就是基本上没有再向高处发展的可能了，但是呢骨密度和骨头呢同时也向纵向发展，就是说骨头比较厚。它这个骨头的这个发育呢，它主要是靠两种细胞，它因为它不是一个这个骨缝闭合了关闭以后，这个骨头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器官，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有两种非常重要的细胞在里面，一个叫成骨细胞，一个叫破骨细胞。破骨细胞呢就不停地把已经形成好的骨头给它吸收掉，成骨细胞呢就是不停地在就像那个修这个房子一样，添砖加瓦，不停地造新的骨头。所以呢虽然我们并没有感觉，就是成人以后骨头是新陈代谢是不间断的，就时时刻刻都在进行。这个骨头要想保证就是说健康的骨密度，就是说骨头有一定的厚度的话，它是靠内分泌系统来代谢，有三种激素会控制这个正常的骨头的那个质量，一个就是甲状旁腺素，另外一个就是维生素 D， 第三个激素呢就是性激素，在男生里面就是雄激素，女生里面就是雌激素。这三大类的那个激素不停的就是说在指挥整个机体的钙磷代谢，就是说主要骨头的成分是由钙和磷组成，其中呢还有一个微量元素镁，它们都在不停的就是说在往骨头上沉着，这样的话呢就是说骨头的新陈代谢就是在这些很相当复杂的一个那个内分泌环境里面保存着。我在那个这是在那个骨头已经就说形成之后，大家呢通常探讨的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骨质疏松。过去呢我这下面我不知道多少听众朋友有我的那个handout， 就是这个简图，他就是说过去的认为就是说人他的那个骨质好坏呢，就是骨密度到顶峰的时候在通常是在20到30岁之间。这个图呢就是看有一个呢一开始正常的时候就是你的腰板很直啊，他这个骨头就是说人没有那个驼背，这个时候呢是你这个骨骼最健壮的时候。过去老的观点就认为人老了以后大家都不驼背，骨质都应该疏松，就慢慢老化。其实现在呢由于科学的那个医学的发达，对骨头它这个健康认识更多，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最后就第四张图这个年龄比较大的老太太，她那个背驼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当然就是说如果不太注重这个锻炼和骨骼的营养，或者是内分泌系统出了问题的话，是多半的人到了60到70岁以后，因为尤其是女性我们叫就是说绝经以后，她因为没有雌激素的量在体内逐渐的减少，她就很容易引起就是说骨头的流失， 以至于导致骨质疏松，然后在我们通常看来就是年纪大的妇女就会有驼背。同样的在男性当中，我们叫 adrenopause， 就是说他同样他的雄激素也会逐渐的减退，就是骨质疏松也会在男性里面出现。OK， 不过呢，通常因为雄激素它比雌激素呢更对这个骨头的这个维持，它的那个就是说功能更要强一点，所以通常男生在他那个 adrenopause， 就是说他那个雄性退化了以后呢，他发这个骨质疏松的进展就稍微往后推迟一点点。在下一个那个图呢，有一个就是说横断面的骨头，如果大家有这个 handout 的话可以看一下，它那个外面比较白的那部分呢是骨皮质，那个是就是你骨头坚硬的程度，就是靠这个皮质越厚它就是骨头越坚硬。那就在左手边你可以看的是一个正常的骨头，然后等到骨质疏松以后，你们可以看见中间就是说骨髓质这边就越来越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洞很多孔，这个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图。这个是正常人如果在没有这个癌症情况下，就本身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有这个骨质疏松的危险。在癌症患者的这个经过这个癌症的治疗、放疗、化疗或者手术以后，癌症病人本身就比这个正常人群骨质疏松的危险性就更大。骨质疏松不仅仅就是说驼背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另外呢比较致命的就是骨折，这些都是可以，如果大家比较注重这个骨头的保健的话，这是可以预防的。所以现在在美国卫生局和美国的这个癌症各种癌症机构的话，大家都在提醒这个癌症患者或幸存者来保重那个他们的骨头的保健。在美国现在包括中国人也是一样，就是最常见的两个癌症，一个呢在女生中就是乳腺癌，在男性呢就是前列腺癌。这两个癌症都不可避免的在他们就是说做癌症治疗的时候呢，他会那个很多有一个叫 ER positive， 就是说雌激素受体阳性的这个病人，通常很多医生都会就是肿瘤科的医生就会建议早期摘除他的这个卵巢。这个本身呢就是说对骨头是一个创伤，因为在正常生理情况下，这个我们是需要雌激素来保证这个成骨细胞的这个活力。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在治疗这个乳腺癌的时候提前就把这个卵巢摘除，这就相当于这个妇女就已经失去了她的雌激素的主要来源，就相当于这个英文叫 premature ovarian failure， 也就相当于早期的闭经了，过早闭经。这个时候本身呢就会让正常的骨头提早的流失。 OK， 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很多化疗的药物多半对骨头都有直接的创伤。还有就是放射治疗，它本身就可以把这个骨头的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都会直接的杀伤它们。所以可以想象，就是我是喜欢用这个乳腺癌做它的例子，那就是说这是因为是最常见的女性当中的癌症。由于各种原因，每一个那个 化疗，或者是这个放疗，或者是其他的像这个卵巢癌或者是卵巢的摘除，这都会直接的就是导致骨质疏松。在男性呢，比较多的就是前列腺癌，现在非常常用的一个辅助疗法，在前列腺癌病人中呢，就是抗这个雄激素的治疗，这样呢可以预防这个前列腺癌的复发，所以这个本身呢也是会直接影响这个骨头的再生，导致骨质疏松。对，下面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化疗过程中，很多化疗都有相当的副作用，所以呢，这个肿瘤科的医生喜欢用一种药叫 glucocorticoid，中文叫糖皮质激素，它会直接的那个抑制成骨细胞，所以呢，你们可就是怎么讲呢？对癌症病人来讲，接受这个各种治疗本身就相当于雪上加霜，因为他就是说，为了杀死这个癌症细胞，不得不用这些各种治疗手段。这每一个治疗的方法，几乎不，如果不是直接，就会间接的损害这个骨头的这个成骨过程，导致那个骨质疏松。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在乳腺癌之中，很多这个医生现在喜欢用一个叫 AI inhibitor，它这个意思就是说，它防止刺激素，它可以因为刺激素的前身的这个产物实际上是雄激素，它叫 aromatase，它如果用这个AI inhibitor 这个药呢，它可以防，就是说在这个乳腺癌患者中，它可以降低它刺激素的这个生产量，可以防止这个一些癌症的复发，但是同时呢，也会加重就是说的这个对骨头的损伤。所以，如果一个现在呢，就是大家肿瘤科的医生呢，也比较注意，也相当注意这个骨头的那个保护。所以很多时候呢，如果在这个接受化疗啊，或者是这个放疗之前，在理想的状况下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医生能够送你去看这个内分泌医生，做先就是说把骨头的这个基本情况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测，比如说做 DEXA，也就是说把你在做任何治疗以前，能够知道自己骨头的那个状态，就骨密度在哪里，是不是已经有骨质疏松了？这个是相当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看这个维生素 D 在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血里面浓度的高低，也可以帮助你判断，就是说你本来已经就是说有维生素 D 缺乏呢，还是说已经就是你的那个维生素 D 相当的好，就是说你本身的骨头的质量相当不错，你就是能够做一些提前的预防措施。一个就是营养，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不必要的这个，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那个创伤，这个会就是说可以在预防这个骨质疏松呢，有些相当的好处。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锻炼。当然，有的时候在接受这个各种治疗的时候，本身很多病人体质都不是特别，那个体力都不够，所以呢，要真正在那个时候强调锻炼，估计是不太现实。可是，在做完这个治疗以后，在恢复的过程中，这个骨头的，就是说锻炼，它对这个，叫 resistance training，就是 中文还一讲得不太好啊，对这个就是说，此就是要有一些对骨头的这个本身负重的这样的锻炼，会帮助那个预防骨头的流失。对，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营养，它这个营养本身，它骨头最重要的两个这个微量元素呢，一个是主要是钙，其中大家比较忽略的呢是镁，钙和镁的代谢，它都是受这个维生素 D 的控制，所以呢，在癌症患者接受各种治疗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这个每天维生素 D 的摄取量在这个正常的范围以内。我在这个handout 上面列举的这个维生素 D 的量，它是对正常人而言，对这个癌症患者呢，相对它的量会要求的更大，因为主要是在接受各种治疗的时候，吸收呢会受到损伤，所以呢，到底要这个维生素的量每天应该多少，应该根据他在这个治疗以前他血里的维生素 D 的浓度的多少来决定。另外呢，就是钙的这个摄取量，通常的建议呢是1000毫克到1200毫克，有些那个建议呢说2500毫克，那个太多了，因为任何时候这个维生素这个钙的这个量如果吃得过多，如果没有维生素 D 在体内的话，这个钙是很难得吸收。对，所以呢我们这个主要的，我就想以这个来结束，就说骨骼的健康是关系到，就是说这个癌症幸存者以后后半生非常重要的一个骨骼的健康，就是说关系到将来生活的质量和这个在这个，所以在我就是在想，在癌症病人度过了这个化疗和这个手术难关以后，相当重要的一个保健部分。对，谢谢大家收听，我现在主要的这个review 就是到此可以结束。工作人员就是有没有听众朋友有问题我可以解答的？
好的，那谢谢董医师给我这样的一个简单扼要的说明啊。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开放后面的时段，让在线上的朋友来问问题。如果你想问问题的话呢，请你按星号61，星号61，那我们就可以让你排队来问问题。那我想在这边董医师你刚刚提到的这些的非常重要的观念啊，那对我们来讲尤其是癌症病人来讲，他除了要注重这些这个癌症的治疗之外，他也要注意，就是说这个医疗可能对他的造成的这些的影响哈。那我们现在在线上呢，有一个朋友要问问题，那我在宣布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的时候呢，请您就发问哈。那个最后四码是5991，请您发问。5991，
你好，我是玛丽兰的病人。我呢，零七年手术以后，那个乳房拿掉了，但是半年以后我就发现我有风湿性关节炎，但我一生当中没有这个病啊。 当时我想是不是跟癌症有关呢？为是不是血糖高了，癌症也高，那个风湿性关节炎的血糖也高，我这个一直是疑惑，我弄不懂，所以我想问问你这个问题是怎么理解。
我据我所知，风湿性关节炎跟这个乳腺癌本身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风湿性关节炎在亚洲女性本身就很常见。当然就是说由于乳腺癌对这个关节炎它这个发炎呢，它这个骨头是在软骨部分，它的那个多半是一个自身免疫调控的问题，它这个机制和癌症的发生是不是一条途径。所以我觉得就是估计怎么说呢，就是你就是不幸就是有两个不同的病，所以它治疗应该也是不一样的。它用关节炎用的药和这个癌症治的药是完全是不相干的，就是说。
谢谢谢谢。
没有不应该有直接的影响。对。
我告诉你，谢谢。
不客气，谢谢您提问。
下一个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3657的听众，请发问。
哎，你好，董医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是那个大肠癌的患者，其实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看到一些报道说那个维他命 D 啊，对这个治疗这个大肠癌和那个乳腺癌好像很有好处，但是我跟我的那个 oncologist talk 了以后，他好像觉得不能吃的太多这个维他命D， 就是说我想知道就是维他命 D 吃多了有什么其他的negative impact， 就是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就是如果维他命 D 吃的太多的话。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维生素 D 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就说 fat soluble， 它有可能导致中毒。它就是比如说你大量的吸食，就是说吃这个维生素 D， 它就是容易沉积在肝脏。那通常呢，它的那个毒性反应就是说头晕，它的眼睛眼压增高，脑压增高，恶心呕吐，所以它有这样的副作用。过去呢，在这个你可以在教科书上找到这些症状。当时因为我做小儿科嘛，小孩子囟门它没有关闭，所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在伦敦那个时候呢，因为维生素 D 的这个测量不太准，所以当时可能一般人就是说喝这个奶啊，他那个奶里面加了维生素 D， 可是千倍于他们以为他们的正常摄取量，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批孩子有这个维生素 D 中毒。因为当时在伦敦那个时候流行的是佝偻病，如果你要是看过去那个老的小说，你可以有很多这样的描述。那时候呢，确实有这个中毒现象。到现在我在美国行医这么几十年，还从来没有遇到真正中毒。一个是呢，由于现在这个主要是我觉得还是现在这个测量比较准，而且现在呢建议的这个量呢也是就是说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说比较适宜，就是对。
那你觉得就是像吃多少比较合适呢？就是说像维他命 D 多少个 IU， 800还是？
这些呢，实际上这些这个量哈，那些专家建议的量，实际上都是叫 educated guess， 就是说他猜出来的。大家通常建议是400到800之间，400个单位这个来源，是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如果每一个孩子吃400个单位的维生素 D， 它可以预防佝偻病。所以就说骨头一定不会得软骨病，是这么来的。那400呢是最基本的这个量。 但由于现在大家饮食，因为我在刚讲是维生素 D 呢，你以为你吃了有时候不一定吸收，它是因为这个它是一个脂溶性，比如说你素食者，你什么肉也不吃，你每天都吃维生素 D， 你可能不能得到吸收。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说你可以，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本身维生素 D 在血里浓度是多少？如果你知道你是只有十，正常的范围是30到100之间，所以如果你的维生素 D 只有比如说15，你就知道400是远远不够的，你可能就得吃1000到2000之间。
OK。那就这个维生素 D 的量在血里面可以测是吧？
可以测，而且相当的精确。有些方法，现在有几种方法，一个是酶的测法，另外呢有比较精确的叫那个 mass spec， 就是 LCMS， 这个是最准确的，它可以测出它绝对量。它这个量测出来，你是希望理想的状况，你希望吃维生素 D， 就是说吃到30-40左右是比较好的。那你可以就是说，因为它的吸收和储存，通常我就建议先测一个基本，就是说你看看你底线在哪里。如果你的维生素 D 在血里的浓度已经是40-50，你就知道你现在的饮食和营养都是理想状况，你并不需要再去多吃额外的维生素 D。如果你的量很低，只有十，那我是建议通常吃这个2000单位，吃3个以后再重新去测。如果你的水准，就是说维生素 D 的浓度在血里面有上升，你就知道你这个量是比较那个适中的。如果太低，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向上那个浮动的话，那你应该想你的这个维生素 D 没有吸收，你应该换不同的它叫 formulation， 就是说不同的配方的维生素 D， 这样让它吸收。有些如果像您讲您是大肠癌，我不知道他在做手术的时候拿掉了多少小肠，通常这个维生素 D 是在远端的小肠吸收，如果那一部分不太纯粹的话，可能口服并不会使你的维生素 D 的这个浓度生长，就是说你可以有，现在在美国可能还没有肌肉注射了，最近2年可能取消，那你得问你的医生有没有别的这个不剂型，就是说看能不能想办法弄不同的维生素 D 吃。还有一种，对，因为有一种维生素 D 呢，它通常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维生素 D， 它并不是真正在体内有效的，这个叫 bioavailable bioactive 的维生素 D， 它是一个就是25羟基化的，真正在这个体内的维生素 D， 真正在这个骨头上有功效的是125，也就是说这个25的维生素 D， 这个 structure 它要到肾脏再被另外一个酶转换才 active。 你的医生呢，如果你不能够吸收维生素 D， 你可能需要叫 125-hydroxy 维生素 D 来保证你的骨骼的健康。
哎，我想问一下，对不起，那个维他命 D 跟钙的吸收，就是说有没有互相好像有个作用，就是说好像有说你为了钙都吸收，你这个维他命 D 必须要一定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我经常听医生说，就是还有他们建议，就是说有时候你也不要吃维他命 D， 可以多晒晒太阳，就是也能够增加这个钙的吸收，这些方面就是说是不是都是
非常的对。维生素 D 只有2个来源，一个是食物，就是我刚刚讲的吃，另外一个就是太阳必须直接照射。通常一个正常人需要的维生素的量呢，是你在比如说你整个背部完全暴露在阳光下至少晒15分钟是可以的。
这就是 不穿，就是假设你没有穿衣服的情况下，就是。
对，所以我们喜欢开玩笑，就是
对对
说
对，
裸体
这
在太阳下直接照射，直接照射这个那个15分钟够。您住在什么地方？就是知不知道你的经度和纬度？
OK，北加州这边对。
北加州，北加州这边多半还是缺了，因为最好的维生素就是说产量最高是在赤道那个地方，因为太阳是直接照射，有这个斜度，有一定的角度照射下去也可以，就是说你那就是中午太阳就是比较好，如果真到早上下午斜视，那个就是说对维生素 D 的生，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合成并不是那么有利，对，对，那个就是说，如果您能够就是说真正，因为大家现在都怕老嘛，都是防晒霜啊，都把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个 UV light 都 block 住了，所
对
以
对。
反而呢，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普遍就在正常人群里面，大家都是维生素 D 缺乏。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刚才你说的，如果你不擦任何防晒霜什么，你如果多晒太阳，你说这个从这方面讲有好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的话，不是人家还也是担心有这个皮肤癌的问题啊，就是晒太阳
对，
晒多了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就是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大家都缺，所以为什么
对，
现在
现
就
在有
是
没有
补
这
得
种
这
像
么
皮
厉
肤，
害？
对，像皮肤癌晒太阳这个有没有个极限？就是说你每天不能超过，如果真是说你脱光了衣服晒太阳不能超过1个小时，如果超过1个小时就会引起皮肤癌，有没有这种研究啊？或者？
没有这样亮的这个这么直接，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就像怎么说呢？因为主要是这个基因，你们家的遗传也很重要。有些比如说家族性的这个黑色素瘤了，你讲的皮肤癌多半是最恶性的是黑色素瘤，他们家里基因不好，他就没有晒太阳，也可能有生。但是多半呢是太阳的照射会造成这个黑色素瘤。大家通常皮肤科的医生都是建议你。这个避免，尤其是身上有这个黑痣的这些，就说病人都得非常小心去避免这个直接的太阳照射。所以通常的话，我想医生都不会真正的建议说，大家有时候喜欢开玩笑说你可以裸体在外面15分钟就够了，但是真正，来说的话，很少有人。就说有足够的阳光照射。
好的，
对对，
那个谢谢那个这位来宾
不好
的，
意思，我讲了好多太长时间了，
没
非
有，
常
这个问题很好，提得
谢
很
谢。
好。
那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想要发问的话，请你按星号61star 61。那董医师，我们这边的梅林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
童医师，您
好
刚
，OK。
刚讲说，病人最好，癌症的病人最好在做治疗之前，他就先测他血中的这个维他命的量，维他命 D 的量，以至于他将来治疗了之后呢，他可以晓得要补充多少。那我的问题是，通常病人可以要求医生做这个血浓度、血中浓度、维他命的这个测试吗？医生会。会还是主，医生会愿意让病人这样做吗？
当然了，如果病人要求，多半的医生，我不能说每一个医生，多半的医生，会给你测的，因为很多医生现在就是，正常那个体检的时候，很多医生自动就测了。对，因为这个也是，尤其是50岁以上的这个成人，大家都非常小心。
是，那治疗之后，他会再另外再测验看看，说这个治疗是不是对你这个钙质维他命 D 或者是钙质的吸收有些什么样的影响？他会再做一次这个测验吗？
他们这个癌症治疗的所谓的这个 protocol 这些，他这种东西呢，他并不会说一定要做，所以呢，这也看你到底是哪一个肿瘤医生给你做，因为像我知道，像我的同仁，他们去那个 MD Anderson 那个大的 肿瘤的那个中心，他每一个癌症病人在这个做接受这个治疗以前，他们就是常规的做，那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他们专门还雇了一个叫做内分泌的医生，专门就是给他们检测骨骼，不仅仅是检测维生素 D、血钙、血磷的浓度啊、血镁的磷度，还有这个 DEXA 骨密度，他们都做。对，但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没有任何人去要求，现在还没有到这种程度，没有这个医疗机构或者是大型研究所说你必须做，还不到这个程度。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为什么病人自己本身是自己最好的advocate， 就是说你自己得知道这些东西呢，就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下，你去要求医生应该做。化疗的时候尤其他们应该知道，是因为有些化疗的药物，因为它大量的这个肿瘤，这个在肿瘤细胞坏死的时候啊，它会就释放很多磷，在血里面磷的浓度升高，它会把这个钙的浓度降下来，所以它这个有就是看什么样的肿瘤了，很多医生就是说会一定要测血钙、血磷的浓度。这个维生素 D 也相当重要，因为它是直接调控这个血钙的浓度，所以应该一个好的肿瘤科的这个医生，他应该给你做这些检查。有时候呢，有些治疗方案相当复杂，可能呢，就是说医生在给病人解释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么面面俱到，或者是呢，那个讲的东西太多，病人也不会每一样东西都听进去。
是。
但是呢，我相信很多医生现在都在做。如果就是说病人自己懂得看自己的化验单的话，他应该可以就是说发现这个没做，要求医生做我觉得是很那个怎么说呢，很合情理的一个要求。
是。
那董医师，那你说在要验血才会知道，但是有些病人，比如说我们以前听过有些病人他还没有验血之前就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血钙太低的时候会有什么症状，你可不可以稍微描述一下？
对，血钙哈，最常见的症状实际上是没有症状，他并不知道他缺，等到相当严重的时候，血钙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很常见是抽筋，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晚上抽筋醒掉，或者是手脚酸软没有力气。当然最严重就看血钙掉到什么时候，像我有一次病人打那个电话过来，那个小孩子血钙掉到5以下，心脏就可以停跳，那是最严重的。如果是慢性的钙掉到，比如说我见过掉到7以下，首先我应该讲就是说正常血钙的这个浓度应该是8.5到10.5之间，它的这个范围波动范围是相当狭窄的，如果你掉到8以下7-8之间，多半就会有症状了。对，
那你们刚刚说这个钙质的吸收还有这个维他命 D 还有那个镁其实都会影响，那我们在吃钙的补充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看看它上头是不是有加一些镁剂在上头？
对，有的很多情况下就是说因为钙镁的代谢呢，他们的通道几乎是同步的，但是这就是包括医生，没有经验的医生很多他们也忽略这个镁，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在补钙补不上去的时候，他们才想到是不是要去补镁，或者相反镁太低，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血钙也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最理想的情况下当然是都知道这两个浓度，他们就是说在因为这个钙和镁都会在这个尿液里面流失，这个时候呢在补这个充钙的时候呢， 也应该就去补镁，对，两个应该是同步的。
嗯，那您提到就是说这个钙的来源哈、啊，像豆浆啦、啊，或者豆浆是没有钙的啦，但是像牛奶啦，那有些果汁呢，它也会加钙啊。那这些的不同的来源，是不是有什么差别呢？
相当的有差别。就是在美国的话，因为他们有一个 Got Milk Campaign， 哎，它通常大家想到钙的时候，自然就会想到牛奶，但是东方人或者黑人，像我们呢，对这个牛奶里面的乳糖就 lactose 不能够耐受，这个时候呢，很多东方人就不能够喝奶，他就说。像我们多半呢，我们应该就是从植物里面来摄取，植物里面的像所有的绿色的蔬菜里面，它的钙的含量都相当高。你真正要是看分析这个植物里来源的话，实际上可能这个钙的吸收呢，要更就利用率吸收率要更高一点。原因是说牛奶里面。它的这个钙和磷的比例是不恰当的，它给比如说你要是钙，它的比例钙和磷的比例是1:4，它并不利于这个钙的吸收，所以现在呢也是相当的这个controversial， 就是说并不是大家都认为喝牛奶就是好事情，所以这个只是就是说。对这个不喝牛奶的听众朋友呢，就是说不要认为不喝这个牛奶就是一定是坏事，实际上从植物里面摄取的钙更容易一点。在美国市面上，因为它果汁里面它也加一些钙，到底多少能真正被吸收呢？这个是很难说，是因为它如果仅仅是就看它加什么样的钙。这个钙有碳酸钙、草酸钙、磷酸钙，各种各样的钙。它如果只是说把这比喻说，只是把这个钙磨成粉扔进去，你的果汁它要是比沉淀那些钙可以沉淀在这个下面，你不一定真正的能够就是说吸收到它的钙。所以我通常对病人建议了，这就是小孩子嘛，他那个钙在他骨骼生长非常重要。我通常是建议多吃绿色的青菜，中国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吃豆腐，豆腐里面的钙也比较多，豆浆里面是没有什么钙的，当然就是说看你喝什么样的豆浆，如果你要喝像 Silk 美国它那些豆浆的话，它也添加一点钙进去，但是通常的要从我们中国的超级市场，就亚洲的超级市场买的话，通常是没有特别加钙的。那些饮料里面的钙，就是说听起来都蛮不错的，加了钙好像你觉得你实际上在就是说吃多钙进去，并不一定这个是事实了，就是说，所以我觉得最可靠的钙的来源还是从这个绿色植物里面摄取比较理想。
谢谢董医师呀。那董医师，您刚刚也提到说，其实锻炼也很重要哈。那您讲到说有一些resistance 的 training 您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哪些是大概癌症病人可以做的适度的做的一些的他们可以锻炼的一些的这些的运动？
这个 resistance training 它这个对癌症病人来讲，我觉得最好可能就是量力而行。我说这个就是说根据自己的那个身体这个体质的情况来进行。如果说最安全就是说最容易做的就是行走，漫步慢慢走路。那你们可能可以看到在外面走路的人，有的时候他手上拿着负重，那个可能是比较就是说容易 做的一件事情。当然你就是说如果你只能手上拿上5磅，你就不要去拿10磅，就是说你的力气长了以后你再去，就是说慢慢的加这个量。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它这个最常见的骨折通常是股骨颈，所以有些呢它就在腰部放一些负重。不过这些呢都是最好是在医生指导情况下做，就是不要自己突然想我今天我要锻炼了，我赶快我去拿个10磅20磅绑在腰上，我不建议这个。我觉得应该从慢步开始，理想如果经济条件许可的话，如果能够就是说雇一个他叫 personal trainer， 他可以指导你。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安全很重要，任何时候出去锻炼的时候呢最好是有人在旁边照看，或者是结伴而行，就不要自己一个人单独去锻炼。这是我的建议。
好，董医师，那我想在线上呢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呢他是骨头癌症转移到骨头的病人啊，那这样的病人他在骨骼的健康上面应当要注意什么？
这个呢就相当的那个复杂，因为如果就看他骨头呢，第一个他的原发性癌症是什么，另外一个呢还要看他骨头转移到什么地方。这些病人很常见的就是骨折，这个骨折的话呢一定就是要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因为他就有一些修复。如果当然我讲的维生素 D 啊钙这些量都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时候如果要补充维生素 D 和钙一定要在这个医生指导下进行，是因为癌症一旦转移到骨头上的话，它会很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它的血钙会增高，可能血磷会下降，有的时候病人有痉挛或者是那个抽筋，中文叫 seizure， 英文叫 seizure， 然后呢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最好是不要自己来决定要吃多少那个添加的钙和维生素 D， 一定要经常的就是非常密切的和医生联系，任何时候发生这个肌肉痉挛、头昏或者是视力有改变，这些多尿多渴有这些症状，一定要及时与医生取得联系。
好，谢谢你，谢谢董医师给我们这么非常重要的 information 哈资讯呀。线上的朋友，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发问的话，你可以按星号61啊，那我们可以让您还有几分钟可以把握机会来问董医师。
谢谢那个龚主任和邀请我。对，如果要是病友和那个癌症幸存者还有其他的问题，在我这个 handout 的后面，就是在美国有这个骨质疏松协会，他们上面有很多很好的那个资讯。这些东西呢主要还是就是说是个人就是取得更多的那个医疗资讯。任何时候有问题最妥当的办法还是多和自己的家庭医生和那个癌症的主治医生多取得联系，可能这个家庭医生更会那个做一些就是说普通的这种健康的那个检测，所以他们呢也许有些癌症的医生他并不一定就是说那么注重这个骨骼的健康，但是通常的内科医生啊或者是你的家庭医生，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你这个骨骼健康最好的那个向导。
是。
董医师，刚才有一个线上的朋友他问到说，这个关节炎哈，那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说是这个癌症转移到骨头，你会有疼痛，那关节炎也会有疼痛，这两种的疼痛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通常癌症这个疼痛应该比较剧烈一点，而且呢还有时间。如果真正是骨转移的话，他会不会选择时间，他就白天昼夜都会痛。关节炎呢，就要看他是哪一种关节炎，有的是早上关节僵硬，有的是下午，有的是呢整天，所以呢他的这个疼痛的时间和哪一个关节面不一样。关节炎的话，比如说骨头如果是由于这个癌症转移造成的疼痛的话，那就是说它转移到什么关节它就会在那个局部有疼痛。而通常这种普通的关节炎的话，它多半是对称性的，它有大关节小关节，它不会说只是单侧的这个疼痛，它会是一个全身的，就对称性的这个比较强。而且关节本身它的那个肿胀，它和癌症应该是有相当的区别。对，
谢谢呀，谢谢您非常清楚的这个讲。
是，那董医生，要像骨头转移的话，通常这些的为了防止它继续恶化，通常会有一些的所谓的放射线的治疗。那这个放射线治疗是不是也会造成更多的需要，将来需要弥补的问题呢？
对，那个放疗会直接的那个损伤这个骨头的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会有直接的那个损害。所以有的时候呢还有一种药我没有提到，中文我还真不知道，它叫 bisphosphonate。 如果这个医生知道这个放疗，也看他这个放疗的面积有多大。通常大家都现在比较小心，尽量用局部的这个放疗，就是说只针对这个转移灶来进行放疗。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这个骨的转移大面积，比如说在整个这个脊椎上面，它没有办法就是说只是放射一小块的话，那有的时候医生会给你先吃一种就是骨质疏松的那些预防的药，你可以先吃。吃了以后呢，他那种药呢，我们是说 freeze， 就等于说把整个骨头冻住，就是使它不能成骨也不能破骨，它是对这个成骨细胞的一个毒性的药物。这样的话反而呢是一个保护作用，放疗以后它反而不太容易流失，它能够保住相当一部分的那个骨皮质。所以这是为什么比较那个周到的这个医生呢就会说，哦，他知道这个会对骨头创伤比较大，他可能就会建议你先去看这个内分泌的医生，先就是说把你的骨头给 freeze 起来，就先保护起来，然后再做下一步治疗。
那如果这个骨头 freeze 起来，那以后这个补充钙啦或之类的，那对骨头是不是还有帮助呢？
这个就是比较就 controversial 的一个部分，应该是还是有。它 freeze 也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就给 freeze 掉了，一定还有一部分还是在活药的。无论是吃不吃，就像现在治疗骨质疏松，不管你是用不用 bisphosphonate 这一类的药，正常的钙和这个维生素 D 的摄取还是必要的。
好呀，那非常谢谢董医师今天给我们这一个非常特别的演讲我们到目前为止这个是第一个有关骨头健康的讲座，那也谢谢你把你的这个心得呢跟我们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呢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请梅林跟我们介绍一下下一个月的 讲座的内容跟时间。
好，我们在9月18号星期二晚上，我们讲的题目是癌症基因与标靶治疗，癌症基因与标靶治疗。那我们请到的是这个Seton Medical Center 的吴美文医师来为我们做这个讲座。然后在10月16号呢，是讲到乳癌治疗之后的跟进，在乳癌治疗之后如何来跟进。那我们是请到一位Jenny Shen 沈医师来为我们做这个演讲。那线上的朋友们，如果您自己或者是您的朋友对这几个演讲有兴趣，欢迎您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来报名，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座就到这边结束了，祝各位晚安，谢谢，拜拜。
晚安。